文书说道。众将都问元帅什么事儿？
哦，
金兀术要和我们议和，定在七月五日盘龙山赴会，您怎么说的？准时去啊。
哎呀不行啊，
谁不明白他能有诚意吗？我知道他这是想把我们困在盘龙山，我们正巧攻山呢，他把我们领进去来个里应外合，这叫顺水推舟。这么办，我领一部分战将赴会，外边埋伏兵马，里应外合，一鼓作气打下盘龙山。诸葛瑾说太危险了。没什么危险的，现在我们有地理图怕什么呢？那么距离赴会的日子还有半个多月，大家熟悉地图，好熟悉山路，就每个人都明白，大家加紧操演人马。再说盘龙山口派一万人把守，山头有两门炮，想要进山进不去。七月五日很快到了，岳雷要赴会，竟带谁呀？金毛太岁牛通、小矬子唐琼、何凤鱼雷、傅天亮、大刀关灵，带三千人，余者都在外边埋伏。外边归二爷牛皋和诸葛瑾等人，你们准备五万人马，里边打起来五万人一块往里攻。又详细的商量一下，怎么走，怎么打，打到什么地方。最好这一阵活擒乌珠。诸葛瑾说好，元帅你要小心。随后大家相送元帅，各自上战马，领三千人直奔盘龙山。来到山口一看，山口两旁的军卒闪在一旁迎接岳元帅。歇歇一摆手，提马进了山口。来到山里边，岳雷这么看啊，哟，山里的路线变了，原来是环山路，现在半人工半天然，开出一条笔直大道，可是坡形越走越高，并排能走两趟车，山上有重兵把守，进来容易，出来恐怕要难了。过了山梁，下了山坡，再往里去是第二道山口。二道山口，帐篷挨帐篷，马号挨马号。再看军卒一排排，一趟趟，一对对，一列列，军装号坎整齐，旗号分五色，军装分五色，战马分五色。哎呀，这么多人，我这几千人，这不白给吗？看来我对鸡乌珠的力量估计不足啊。就这阵刘克荣贵了，参见岳元帅，我家四郎主在里边等着呢。谢谢，头前带路。到了第三道山口这，眼前平川地带非常宽阔，两旁有小房，飘来阵阵的酒肉香气。对面正中间高大牛皮帐篷，呵，挂着彩绸，悬挂灯笼，两旁边的军卒拿刀持枪，队列整齐欢迎呢。接着从那边过来一支人马，为首的是乌珠，左右啊有两个出家和尚，骑着白毛大骆驼。岳雷、牛通、汤琼抬头一看，吓一跳，左边白毛骆驼上坐个大和尚，五十多岁，胖大魁梧，秃头亮顶，魔顶戒发，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，脸都泛紫光啊。德胜钩上挂着九耳八环方便连环铲，胸前挂着138颗骷髅骨的素珠。右边之人也是个出家和尚，是个驼头戴法僧人，头戴佛冠，身披袈裟，胸前挂着菩提子的素珠，鞍桥斜单着插条杖，往里上看皱纹堆垒，眼低多长，深眼窝子，缩腮帮，这人瘦的掐了掐了没一把，捏吧捏吧没一盘，都皮包骨了，没有皮包着，骨头散架子。这个人呐，要做菜只能出溜排骨、溜肠肚，没肉。牛童一看，别的妈呀，这是人吗？这不是那个骨头架子出来了吗？唐兄别说话，快走。书中暗表，这个瘦子不是别人， 正是北国老喇嘛活佛普峰、金蝉子、银蝉子、王大灯、西灵子的师父胖大和尚的活尸安夺呀。禁不住这次屡打败仗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写封书信去求普峰。普峰也火了，我四个徒弟死在中原三个，这口气不能出，非报仇不可，他怕自己人胆识故，又请国师安铎给他助阵，就利用盘龙山这个地势，半人工半天然，摆下驼龙阵、五方阵、内暗五行、八卦九宫，设好了陷阱，就以这一仗决定南北输赢。今天这是普峰出的主意，把岳雷请到山内，只要进来休想出去。九珠看着岳雷满面堆笑，哎呀，岳少帅，你想可好，准时赴会不失约呀。啊，我来的鲁莽，多有打搅。岳少帅请。四郎主请。众人来到牛皮帐外，得瑟甩灯下马，缰绳扔过去，岳家军有人看着马匹兵刃，随后岳雷领着金毛太岁牛童、小村苍穹、何凤、鱼雷、傅天亮来到大帐内，在西边坐一溜，东边是乌珠的人，乌珠和岳雷的桌子挨得很近，小村苍穹就站在岳雷的身后，他心里琢磨，招不好我抽出天罡棒就给金乌珠帮的下子。金乌珠的身后站着机灵子，有人献上奶子茶，茶罢隔盏摆着鲜货点心，然后撤掉酒宴摆好了，谁有心吃啊，这是打上来了。四郎主啊，前者你派尤可龙将军下书叫我到盘龙山内，说商量两国议和的事，不知四郎主有何打算。这个岳少帅呀，但不知你们天朝有何想法呀。没有别的，上打到今天，第一我们要将二圣的灵柩运回国都，灰情二弟已经死在北国了，这个当然可以。第二，你们人马要撤出塞外，这个不行，我们要以淮河为界，淮河以南为宋国，淮河以北为殷邦。四郎主岂有此理呀，我们都打到你的牧羊城了，再往前去就是北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，很快打到你们国都会宁府，怎么我们收服的国土难道还退给你，这是岂有此理。哼，岳少帅，昨天你们打胜仗，今天你们打了败仗，你进山还想出去吗？看国师活佛帮我助阵来了。普峰站起来了，弥陀佛，此郎主，我有几句话要问问岳雷，讲。岳少帅，我叫普峰。早有耳闻，我一辈子收了四个徒弟，金蝉子、银蝉子、王大鹏还有金灵子，有三个死在你岳家军之手，天地军旗师为大，师徒如父子，我要给我的徒弟报仇。普峰啊，你不应该趟这趟浑水，你别忘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饿了吃松柏子，渴了饮清泉，闲来观虎斗，闷来听鸟鸣，为何你要大开杀戒呢？你徒弟死谁手？死在你手。你的徒弟徐成武艺治国安邦，能死在中原吗？小娃娃，你伶牙俐齿，我也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来，咱们分个上下。好啊，外边打去，别忙，你家佛爷练几手功夫你学一学，你要能做到，我跺脚一走不管你们两国事，如果做不到，你写降书那顺表。老喇嘛活佛普峰告诉手下徒弟，才进四块青雕石，原来啊，我今天来一招叫单掌开杯，时间不大，进来八个小徒弟。青雕石啊，一块长有五尺， 宽不到一尺，厚有五寸，有两块扑通扑通往地一放，另两块就地刨坑，埋在地下半截，留在上边少半截，两边都卡死了。牛童看明白了，
哎，我说矬子，他要干什么？
班长开杯。
什么叫开杯？
一手掌就把青条石拍碎。
那谁不会？我也会呀、啊。哎，我说干巴抽啊，你看我的，我也会。
哎，弥陀佛，你车人？
哎嘿，牛童。
岳雷心想：牛童，我你哪行啊？牛童不服，
来，我试试，不就一巴掌拍碎吗？不，试试啊。嘿嘿，也。哎呀，感情石头挺结实，不是豆腐的呀。我不拍了，你拍吧。
自找没趣。武峰一摆手，叫他手下人往两旁一闪，然后把袖子挽了又挽，几步来到了石碑前。景月的，看着啊，你家老佛爷给你露一手。嗨，咔的一声，嘿，像刀切一样。无尺长石碑立即两段，再看周围的班兵班将齐声报好，好，我也功夫就是好啊。普峰一抬腿，咔，立在地下半截石碑，咔嚓一脚踢折了。哼，景月的，该你的了。月雷一看呢，傻了，没练过呀，这招啊并不出奇，但是你得练，这是硬功啊。我呀、啊，我被三牛童一样。普峰，这招本帅不会，你不会，你带来人谁会也可以。我们身为大将者，讲的是跨马征杀，攻杀战守，不会你这招，你这招也拿不上席面。别说这个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铁香如顺表，哈尼翅从外边端出来了。哎呀，快点紧，这都给你准备紧，快点。周围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的狼主兵长呼啦都围过来，快些，不会就紧，快些。岳雷傻，现在想耍赖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可是我不会呀、啊、难道真就被他们叫住了？就在这阵，外边一阵喧哗。武珠说，外边出什么事了？跟您回，外边来个疯和尚，说是要找普峰长老，我们不让进来，他往里闯。嗯，把他乱箭射死。普峰说，慢，既然是出家人，想必是护国寺的僧人，叫他进来。嗯，好，放进来。是，翻灯一闪，从外边走进个疯和尚。帐篷里人一瞧，哟，这和尚说不清多大岁数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这脸呐、啊油泥多厚，身上衣服分不清什么颜色，补丁太多了，红的蓝的黄的，补丁落补丁，看不出本色。腰里丝绦还不错，一根丝绦系了七八个疙瘩，裤腿已经撕碎了，光着脚穿双僧鞋，前面露着蒜瓣，后边露着鸭蛋，这双鞋成了吞吐兽了。腋下夹着个竹筒子，一边走一边呵呵咧咧的，不知是唱是说，笑呵呵，踢了踏了踢了踏了，旋旋旋，妙妙妙，在家没有出家好，不吃王的饭，不穿王家袍，专管人间不平事，除霸安良乐逍遥。一合的事我知道，哼，伤天害理最难逃，最难逃，踢了踏了踢了踏了。一人普峰怎么看呢、啊，是他，哎呀，他还没死，这老东西还干什么来？嘿，你到这儿做什么？风和尚点着普风，普风普风，害人不轻，假装活佛，杀人行凶，无珠子里瞧啊！风僧我见过，想当初康王赵构逃跑的时候，被我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是他救走了赵构。哎呀，还没死啊，好几十年了。那普峰看见风僧啊，立刻站了起来，绕到桌前。弥陀佛，师叔，你找我有事啊？风僧没理他， 乐颠颠的绕到了石碑前，扑通坐下了，盘膝坐，把竹筒往旁边一放，把手抬起来了，咔咔咔，一块石碑咔咔咔连断数节，一抬手那半截折了，伸手拿起一块，用手这么一捻，再伸手一看，全碎了，嘴里说着呢，嘿嘿，飘飘飘，妙妙妙，单掌开杯瞎胡闹，劝你赶快知迷途，悬崖勒马走正道。是师叔，您德高道广，有什么话咱们出去说去。去去去，没人听你的，这回你跑不了了。他随后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嘴里呵呵咧咧的唱，嘿嘿，坐坐坐来开开开，两国交兵为何来，劝君莫把干戈动，言归于好乐开怀。你们不懂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普风，你懂吗？月雷这一条，这风僧是世外高人。普风单掌开杯，风僧及时如本，哦，给我解围了呢。但不知他的人家是谁呀？这风和尚法号净禅，俗家姓李，叫李文翰。他是少林寺得道高僧，30年前就是少林寺达摩堂的长老，普风呢是他徒侄。这个李文翰呢，他的父亲是当官的，打4岁念书到10岁上，诗词歌赋没有不精通，提笔成章，人称小神童。可惜呀，财大身子弱，病病歪歪的，找人算卦说这孩子是庙里来的，非出家不可，不出家活不了，15岁就得死。没办法，李大人把他送到少林寺了。到那之后，跟庙的长老习文练武，学经卷呢，孩子聪明，一看他是有病，给他治病，经过调养，到了15岁啊，哎呦，体格也壮了，个子也长起来了，开始练武，到了20岁，嚯，也长成8尺男儿，一身的好武功，少林寺长老非常喜欢，就想培养他接下衣钵戒牒。哪知李大人一看儿子没死，体格又好，又领回来了，接续香烟后代，娶妻生子，入朝为官，25岁身为总兵，镇守边塞。可惜呀，李文翰和他父亲一样，都太耿直，不会阿谀奉承。当时奸臣挡道，李大人被害入狱而死，家被抄了，李文翰官职被一撸到底，带着家眷返回原籍的中途，遇见仇人追杀，李文翰拼命厮杀，身带重伤，多亏少林寺和尚把他救走了。事后告诉他，你这一家人呢散了，找不着了，心灰意冷，剃度为僧，在庙里啊威望很高。老和尚说啊，你就这个命了，你就在着吧。事过10年，他已经安心庙里出家了。那边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，又得到消息他的儿子还活着，而且在朝为官，不大个小官。净禅一想啊，行了，我就这个命了，我认了，我就在这当和尚。这个普风和净禅怎么认识呢？普风是个孤儿，到少林寺当小和尚，开始劈柴烧火做饭。普风非常聪明，长得也好，也会说话，被长老看好了，收为徒弟，教他武艺。5年之后，这普风能力就很不错了，学好到庙外偷鸡猫鸭子给烧吃，老百姓经常告状，就没少被他师父说，打了几回也不改。再大一点儿，好嘛，戏耍大姑娘小媳妇儿，等他一夜学成了，这身毛病啊也太大了。庙里长老生气了，把他赶出山门。普风离开少林寺之后，拿着少林寺的衣钵戒牒胡作非为啊， 杀人作案，到处抢劫，官府画影图形抓。少林寺长老听了信之后万分着急，命净禅你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在普峰30那年，净禅把他抓住了。那普峰跪在地下苦苦哀求，师叔啊，我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您放心，我这回改了。净禅心软了，就把他放了。哪知道他越学越坏，中原待不了了，他跑北国去，到慧宁府之后仗着一身的功夫，又结交上四郎主弯刃乌珠，教了金蝉子、银蝉子、金灵子等这一大帮徒弟，嚯，在北边威望很高。净禅得了信之后啊，特意从中原到趟慧宁府一扫听，虽然说普峰在这吧胡说八道，假装活佛糊弄这些善男信女，但是没有太大理计，也就没理他。等他回中原的中途路上，遇见乌珠追赶赵构，他戏耍乌珠就走赵构。那净禅别看是出家人呐，因为他在朝里当过官，这个人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关心国家事，特别是边塞老百姓受战火之灾，他都痛心呐。这个人游戏风尘，曾经在藕塘关外救过金杰，打过魔力之，后来他在京城的时候听说岳飞遇害，老人挺难过呀。他打听谁呢？临安守护李直，这是他远方的孙子，知道岳飞被害是秦桧害死的，故此他在灵隐寺封僧扫秦。这次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是他师弟静修把他找来的。静修派人告诉静禅说，普峰在盘龙山摆下大阵，设下埋伏，阻挡岳军，你快来吧。就这样，封僧闯盘龙山口，来到西前，拿起这个喷火筒冲着普峰晃晃。普峰真的害怕，他知道静禅比自己本事高得太多了，尤其那猪筒子烟熏火燎，看着黢黑呀，这玩意儿打火呀，谁也怕烧啊。师叔，您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净禅想，有什么事你太可恶了，真想过去把他杀了，可是我是朱家人，还得度化他。普峰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万水千山为朝你，恶习不改终有报，叫你此物葬身地。